这个我知道，当我要认识我自己的时候，那这个福音让我认识了我自己到底是谁哈。他的这个意思就是你要来认识你是谁。那圣经上面说，他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呢，是真理的圣灵临到了我的里面，然后我认识了我到底是谁。当我听到了这样的福音，我认识我是谁的时候，我可以传讲给我的孩子呀，也可以到我也回到我的家乡，到湖南的家乡去传给我的我们的家人，在湖南的家人。所以感谢神，让我不是在虚晃里面，因为没有认识神之前，真的我的生命因着战乱，我父亲就从中国大陆，他是个军人，国民党的军人，就到了台湾。那到了台湾，因为是军人，所以我做军人的子弟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是很苦的啊。那我父母亲不认识神，那父母的生活很苦，我们就成为父母心中的重担和压力。那我就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他们的负担，不是一个宝贝的啊，不是一个很尊贵很宝贝的一个孩子，乃是一个有我爸爸的微薄的收入要养五个孩子的一个家庭长大的。那在那个家庭里面，父母亲就是都要我爸爸上班做事，那供那个钱也不够，我妈妈还要打毛衣绣花再赚钱，让我在那样的环境当中被养大。那所以在我的心灵里面，我在那里问，我的问就是说，我母亲和父亲都这么辛苦，那他们，我就成为他的一个，我们这么多孩子常常会让他觉得哎呦好辛苦，养我们要交学费，这些常常要金钱上面有缺少，那心里面就很多的埋怨和压力。那在我心中，我的价值就因着这样环境就变得没有什么价值的感觉。那我就会问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到底为什么活在这地上啊？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那我父母亲说，你就认真读书，好好读书，好好学习，你才有饭吃，你才有盼望。那在我的里面，因为有那个意识，就是中国大陆一个炮弹过来，那我就消失了，那我干嘛？我的好好读书也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所以我的心并不会因为说哦，父母说你好好读书就可以让我的心来用认真读书，我也照样，我真的是就是还是没办法解决我生命中的疑问。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神其实知道我的光景是如何，所以呢，他就让我一个最好的朋友，也就是我的一个好同学，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就来向我传福音，要我去带我去教会。那我去教会以后，哎，有一个感觉很好，就是那个地方你觉得有家的感觉，有一个被接纳的感觉，好像也没有就是蛮开心的在那个地方。所以自从那时候进到教会以后受洗，就到今天没有离开过，那么已经40多年了。感谢主，让我这40多年当中活在神的家庭里面，大家庭里面，让我在今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把这个圣经上来定义我，圣经来定义每一位哈，圣经是定义我的人生的哈。那么圣经也是我生命的应许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应许，那些都是我的哈。那圣经也给我生命的能力，所以在圣经的真理的里面，我来看我自己，用在圣经的真理里面，我来看整个世界，来看我的价值。我很感谢神，当 昨天早上我跟我儿子通了一个电话的时候，我就心中就很非常的开心。开心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在问他说，当天还在问儿子说，你觉得爸爸妈妈对你们的好的影响和不好的影响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的儿子就说他觉得最感恩的事情就是，他说我们夫妻的价值观，正确的价值观，不像世界的价值观，尤其是很多中国父母的价值观，让这些孩子们非常的辛苦。那他说我们的价值观重视的不是外面的，我们重视的是他里面的价值，所以呢他不需要来做一些事情来证明他是 somebody。 对，我们都是这样的，说我是谁，我要做什么表现。他说我在被爱的被接纳的，我就是我，我可爱，我被爱就是我，就是不是要来证明我是谁，乃是我被生出来，我就是一个被接纳的人，被爱了的人。所以他是在这样子的爱的之下被养育长大的，所以他很感恩，他非常的感恩。那因为他有这样子被爱、被宝贝、被尊重、被他知道他自己在神里面的那个价值有多大。OK， 是耶稣基督生命换过来的那种价值，所以呢，他就可以真的是能够很自由的按照神的心意，神在他的里面给他的那一份，他可以自由的把它活出来。那所以他不是一个被世界定义的孩子 ，OK， 所以他不需要在那里一直证明他是 somebody， 他乃是要活出他真实里面的自己。所以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神所造的，这就是价值。我们的意义是，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当神造人的时候，是用尘土造人，可是那一口气吹进去的时候，人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灵是真理的圣灵。如果你没有真理，那个世界上的谎言一大堆，你去相信谎言，你这一生就是虚谎的度过一生。可是你相信，你认识真理以后，耶稣基督是真理，他给我们开了道路，他的生命是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的价值。所以我们的价值就是因着我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我在耶稣基督里，我就恢复了我的价值。所以我们用这样的眼光来养育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是非常蒙福的，他们非常蒙福，非常感恩。所以当他结婚了，他去年结婚了，结婚以后，你知道夫妻相处，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担忧，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摆在一起的时候，绝对会有什么冲突。我们夫妻相处已经38年了，我们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那这样的冲突对我们来讲，我们是盼望他们很开心的天天过每一天的生活，可是我们也会想到说，哎，他们有不一样，那生活当中会有不愉快的东西，不愉快，我们希望他们开心，我们希望他们欢喜快乐的过他们的婚姻生活。那后来我觉得他给我们的回答，他爸说，哎，你们有没有打架？他说，啊，打架？他很刺激那个字，他爸很粗俗的说，他却很刺激的，啊，打架，爸爸。那当他爸爸说的打架，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啊，有冲突这样子。那他是说，他说，哎呀，我真的愿意我自己可以变得快快的变好。因为他说婚姻里面让他看到他自己是多坏，在婚姻里面他发现他自己有很多很多的软弱不足，然后他爱他的妻子，然后他真的他的不足就成为他的妻子的 痛苦，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说为我祷告，求神快快的改变我。因为他的不对，他的不足，他的缺点，或是他的罪，他的任何不对的东西，就让他妻子痛苦，那他妻子的痛苦就成为他的痛苦。所以他里面就是有一个期许和祷告，就是希望神快快的改变他。当然他也说也要改变他的妻子，就是两个人在一起那么靠近的生活，天天活在一起，一定是有摩擦的。所以呢，他就要我们为这个祷告。我心中很感恩，那是对的态度，对不对？耶稣基督本来就是讲了，他就说你们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对不对？那他为什么说要舍己呢？因为我们这个己实在是太大了，因为是天然人，没办法的，你生出来你就是这样，从老亚当出来的就是这样，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是我们的本相。你不在基督里，他就是那个样子，你就是他从小怀孕就在基督里，天生出来以后，我说儿子生出来以后，每一天为他祷告，到今天他28岁了，他的感觉是什么？我实在是太坏了，真的。我们自己细看自己的时候，太多可以要改变的，太多需要改变的地方。所以耶稣要我们天天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那还有就是，当彼得问耶稣说：“我要饶恕人多少次呢？7次够吗？”耶稣说：“70个7次。”看到没有？所以你就知道我们有多坏，每一天舍己70个7次的要来饶恕人，一直不断的饶恕人，接纳人，就是他知道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绝对有很多很多我们需要来饶恕接纳人，让我们的自己的理念是怎么样，不是因着别人的罪而带下我里面的苦毒啊，乃是一个活在基督里面，靠宝血称义，靠神得胜，靠基督得胜的一个生命和生活。那这一章里面所讲到的我跟神，那原来我们被造的时候，因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圣经上面也讲说，在创立世界以前，我在耶稣基督里就拣选了你们。所以在神的心意里面，永恒的心意里面，神其实我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在基督耶稣基督里他已经拣选我们。所以其实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我人要永恒，就是我不长生不老，永远不死，就是因为这是神的设计，我们是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是里面的渴求，就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从永远到永远里面，我们是在神的心意里面，神的这样子的造了我们，跟神同在，一定是跟神在一起活着，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子造的，所以神跟人同在是一定是绝对的，只是我们不认识他。当我们一不认识他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里面就没有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在地上，而且就是痛苦，而且没有意义那样子活。那但是我们被造的时候，原来被造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跟神同活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既然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照的，他是生命的源头，我们就是有，我们是活人，我们是生命的，有生命的。那这个生命，他的生命是在与我们同在的一个生命啊。那他照我们的时候，他是给我们能力，他是有能力的，他的一切的能力都从他的爱和公义的里面出来啊。所以我们里面有爱，我们的里面要求公义，我们要求被爱，也要求给出爱。这神造我们的时候，那个最性情里面的能力就是爱和公义。那我们被造的时候，其实创世纪第1章27-28节，他那讲说，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男造女以后，就怎么样，就赐福给他们。所以我们因为在爱的里面被造，所以我们是应该是蒙福的一群人，人是蒙福的。可是我的生命没有神的时候，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不蒙福的，因为父母亲不宝贝你， 不珍惜你，嫌弃你，所以你不觉得你蒙福。所以那因着他，我们的那个神造我们要赐福给我们，他赐福给我们，他在这样子的，我们在这样的被造里面，他是主宰我们生命的，他应该是我们生命的主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人。所以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被造的，被造的原理很被我们创造是被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那神的心意是这么的美好，愿意我们真的知道他同在。可是最大的问题，人类最大的问题，你我到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当我们发现神啊你在哪里的时候，不在。神明明在，而我们心中觉得神根本不在，他也我不知道，好像很渺茫。这就是我们的情况，明明神同在，可是我们却看不到神，因为我们活在肉体的里面。好，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看得见的这一些东西，物质的东西，我们看重的也是这一些外面一切的表现，而没有看到那个灵和生命，就是那一位神啊。神是灵，是话，是灵，那我们看不到他，看，因为我们的活在肉体的里面，活在自己的里面，那我们就看不到神，他同在却看不到他。其实他每一个呼吸我们都说是他给的，那应该只要你呼吸，有呼吸，你活在地上，你真的每一分秒神都供应你，他都是这么慈爱的供应你。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看不见神的里面，是因为我们跟神分开。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三章那里把我们带到了这样的一个光景，就是人应该在神的话和神的灵的里面，我们就是跟神同在，我们就活在神的里面。我们既没有神的话，又没有神的灵，活在肉体的里面，情欲的里面，我们就其实就是一个没办法跟神交流的一个情况活着。这是我们极大的问题，与神分开，活在肉体看不见的光景当中。因着没有神的同在，所以呢，本来我们应该在爱中，可是我们却在什么惧怕的里面。 OK， 我们在害怕的里面，因为我们没有神，我们里面靠着自己，所以我们活在惧怕里面。在惧怕里面活着，靠着自己，我们一定会落在罪的里面，对不对？如果靠着自己活，你都是为着自己讲话，你的谎言就一大片出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在罪的里面活着。那这个本来我们的生命是神主宰，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充满，他是生命的主。可是我们现在不是神的灵，是邪灵。 OK， 是邪灵在我们的里面，不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我们最根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死了，与神分开了，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这是人类最根本的问题，你我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问题。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跟神没有交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活在撒旦的咒诅的里面，我们不再在祝福里面了。这个咒诅就是我们这个人里面最深处的灵，这个灵本来是敬拜神的，应该尊他的名为圣的，应该是他的旨意来成全的。那可是我们现在不是，我们在撒旦的权势里面，我们的灵是偶像，我们拜偶像，不仅是外面我们看得到的这些偶像，而是我们自己。其实我们所谓偶像，就是那该在最高的位置的那一位，我们的神啊，却没有把它放在那个对的位置上面。所以当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没有把神放在对的位置，你自己抬高你自己的意见的时候，其实你在拜偶像，这是最真实的。那到拜偶像的最根本，其实就是拜自己，就是我是神，这是我们最根本的问题。 当你不让他是神的时候，绝对你是你自己是神。所以你在你的灵里面，当你是神的时候，就不是在神的灵的神的灵的同在圣灵的里面啊。那当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灵，我们的心中是拜偶像的光景，其实我们的心是偏邪的，靠自己的，所以我们的里面有很多的压力，靠自己就很多的重担，我的旨意要成全，所以那个压力重担，我的标准才是对的。我们的心很累，我们的里面其实是很空虚很孤单啊。那心里面很心中有压力，心中又重担，心里面又忧郁，我们的身体就绝对会出问题，身体绝对会出问题的啊。因为我不知道你的高血压从哪来的，心脏病从哪来的，关节炎从哪来的啊。这个礼拜我听一个姐妹讲说，她不能睡觉，那时候她才认识神，她不那人家就说有一个人就看到她就说，哎，你的头发怎么这么油啊，你的火气怎么这么大呀。他那时候他的头痒到不行，结果他真的是，他一想是，他里面充满了不满，充满了愤怒，所以他头发痒睡不着觉，是因为他的灵里面出问题。灵里面，你晚上是不是睡不着觉？我们是不是有这些？我们到底是在什么样身体当中，各样的疾病？就是因为灵里面出问题，啊，所以我们心中出问题，我们身体出问题，我们的生活当然应该是很有秩序的生活，从早起来就敬拜神，然后求神带领我们一生。可是我们不是混乱，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我们做 ，OK， 我们的生活一塌糊涂，乱七八糟 ，OK， 不知道在做些什么事情。那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是一样的，人际关系也一定出问题。我们的经济，人际关系出问题，经济出问题，这是我们这个人没有神的时候，在咒诅里面，在黑暗里面，在自我为中心的里面所活出来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当我们这一生走过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一定要面对的就是审判，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要面对我们自己这一生。我们不要忘记，基督徒也不要忘记，我们所说的闲话神都记载。最近我想到这个，我说妈呀，很赦免呀。yeah， 那我们自己这一个人出问题，我们的后代，我父母出问题，不认识神，我就是问题，我生下来我就是问题人。那所以我们的后代也没有办法逃出这一个路，这一条路。那在这样的一个咒诅的里面，那神造我们的时候，他的心意里面，他要造一个不是肉体的人，就是一个完全的，就是他自己的形象样式来到地上，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到了地上。他来到地上以后，他活出了神儿子的样式。那我们是照着他形象样式造的人，我们要活出来的样式就是耶稣基督他活在地上活的那个样子。他在地上他活出神的形象样式。那基督耶稣基督，当我们相信，我们接待他住进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救主，生命的主， OK， 在我们生命里面恢复他的主宰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这是他，这是唯一的一条路，除了他以外没有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的，耶稣基督来，只有耶稣基督，相信他住在我们的里面， 他在我们的里面，他的思想是我们的思想，他的意念是我们的意念，他的心是我们的心。我们看到这一个在地上33年半的耶稣基督，他所活的，他所做的，最后他为我们上十字架，全然舍己，然后又从死里复活的这位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是我们相信以后在我们的里面的一个重生的一个复活的生命，就是他在我们里面活着，这是我们人的盼望。回到神面前只有别无拯救，而且没有第二条，真的是唯一的道路。如果你觉得耶稣基督以外你还要加到别的，那都错的，只有耶稣基督，单单耶稣基督。 OK，那不是一大堆的圣经知识。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其中有永生，却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们彼此荣耀，我来了你们却不荣耀我。所以我们在那里读圣经，读了很多很多的圣经，我们的头脑里面一大堆的知识，而没有到神面前来得生命的时候，那也是空的。最重要的还是就是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占领我们整个人生。以我们的身体，今天的身体里面你装的是什么东西，你信的是什么东西，你靠的是什么东西，那个才是你的生命。不是光这里，乃是这边。好，这里要搬到这里，那这里要搬到这里的时候是怎么搬的？神会，我们里面有心愿，我们有祷告，我们呼求，我们依靠，在难处当中，在任何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那个圣经是成为我们的食物，成为我们的生命，用祷告来的，得这样的生命。那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恢复了神儿女的身份了。这个过程是因为神差遣了福音的使者来向我们传。那你的福音的使者是谁？我的福音的使者就是我的好朋友。那现在他也是一个师母啊。那福音使者来传福音来，那时候他跟我传，他不是跟我传福音，他是这个姊妹，她非常 nice， 人很好 ，OK， 家境也非常好，长得也非常漂亮，功课也非常好，人却是这么谦和，她就是愿意，那就是有交很多朋友。那时候我也成为她的，我也是她的朋友，她就叫我去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是她口讲，她那时候没有跟我讲福音。他只是把我带到教会，可是他那个人是一个福音人，把我带到教会。那我到教会以后就听神的道。那么这个传福音的人，他把我带到教会，我听了福音，我相信了，我的生命就改变了。那我也承认，我以前在听福音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听福音，那时候我是在过宗教生活。宗教生活就是它是一个活动而已，它不是这些听的东西不在我的里面去存下来。有一次我的同学问我说，哎，圣经上面有什么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一句都想不出来，所以他根本没有进去，你知道，没有进去。我只是喜欢那个环境，我喜欢我的同学，所以那只是我的一个什么生活的一个部分而已，只有礼拜天的一个活动而已，或是青年团去的一个活动而已啊。所以当我信的时候我改变了，当我信的时候我才能改变。我没有信，我把它放在一边，我也没有放在心中的时候，我生命不会改变，生命还仍然还会有宗教活动，却仍然还在那样子的一个光景，就是肉体的里面，是在咒诅的里面光景啊。所以在那时候我的里面的对圣经的理解，我说那是一个高标准，达不到的一个高标准而已，没有信进去。因为那时候福音真的没有传那么清楚，而且那些传道人，我那时候还做执事，后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管钱，还跟着教会，跟着我们的牧师到了韩国去参加那个福音大爆炸，所以都参加了这些 就是很热心的做参加了这些活动，可是我生命没有改变，我的是那只是宗教活动而已，不是生命的改变。那我感谢主，当真实的把神的话，而且这见证人带到我生命当中的时候，哎，我开始不一样了，我开始真的是不一样了，我发现他真的同在。耶稣基督真的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是实在的，不是说说的。以马内利，以前我不懂什么是圣灵，我也不懂什么是以马内利，神怎么与我同在，完全不懂。OK， 那慢慢的，我真是当福音全备的福音，耶稣基督传讲的清清楚楚的那个福音在我里面的时候，以马内利加上见证人在我四周的时候，那我想就是金玉情侣之类。那个韩国姊妹，那时候我信主30年，她信主3年，她3年的在我旁边，她给我传讲这个信息，是一个韩国牧师给我传讲的这个信息。我听了以后，我真的是说哇哦，福音，我才有一个 picture 在我的里面。所以那时候就是这样子的过程，我看到了神的同在，我看到了在他生命当中的同在，然后我看到说我们同样做一件事情，为什么他是活的我是死的，我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他这么喜乐这么有能力，为什么我看不见，我也好像就是很平常的宗教活动，这是我那时候真实的光景。可是我就是觉得说我一定要来得着这个同在的主，而不是我这个宗教的这个上面，而是在我里面最真实的。后来慢慢的，我真是看到说神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要相信，都是我们的，都是生命，都是真实我们属灵的需要的粮食，每一句话都需要的啊。那时候我就开始慢慢眼睛被打开，也看到了神是与我同在，而且我回头想我的过去还有我现在，我真的是看到他在引导我，一路一路，我不知道当中他在一路一路的引导我，他是我的主，不是我自己，是他，就充满了，真的是充满了感谢。而且当我看到神的引导，而且我们祷告是要蒙应允的，我们的祷告是要蒙应允的。那个应允，以前我们就说我祷告什么神也不听什么，所以也不必祷告了，祷告也是白祷告，因为我们都是在肉体里面祷告，所以神就是在肉体里面祷告不听。那可是当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一心是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就真是看到神的应许，很多时候我现在越来越看到神的应允是有的时候是很快，有的时候是很长，等了很多年以后，你就看他慢慢在按照我们的心意。就像我的儿子，他有昨天的那个电话让我真知道说，马上我就感受到说，神啊，我心中向你的祷告和呼求你应允了。No， 就是一步一步，他慢慢的真是在应运当中，每一个孩子都在应运当中，我因为我们心中都在神面前有那样的一个 wish， 就是祷求神来应运，让我们的孩子得最宝贝的就是你的生命，这是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其他东西都是附带的，因为神说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其他你所需要的一切一切他都会加给你，所以重点一定要抓准。所以为什么我自己就说，主啊，我们没有那么样子像别人加倍的努力，也不是像很多人他们真的是很聪明，可是你为什么这么祝福我，为什么这么祝福我们。后来我就在我儿子说的那些话里面，我就看到啊，对了，我们的祷告他都知道，我们的心他全明白，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由心发出。所以我们 的心中所盼望的，我们所祷告的，神都应允，而且我们会靠他得胜。以前我都不知道说，啊，那个权柄是祷告是那么真实，你捆绑黑暗的权势是这么真实，你祷告了，你真的在神面前靠着他给我们那个权柄做王的那个宣告神的那个神的得胜，而且说在地上捆绑天上捆绑是那么真实，以前我没有经历到，可是自从我知道他与我同在，我那个祷告的能力就出来了，而且就可以马上就可以看到，马上就知道我这个人马上就可以靠主可以变化了，黑暗权势出去了，我马上就可以站立起来为主来做我当做做的事情。好，那么那个经历也真的是蛮多的呀，你自己来经历，就是当你在害怕的时候，当你在心中有不安的时候，你来祷告来捆绑黑暗权势，它真的就是离去，你可以做当做的事情，可以把神在你身上你们应当要有的负担可以应该要做的事可以做出来，那么我们也可以得着那最荣耀的冠冕，就是主的生命，也就是我们的基业。这个冠冕有一天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要把所有的冠冕都在他的脚前，因为本来就是出于他，所以原来我们是他所造的人，到经过了这一场这个神的计划旨意经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样走过以后，我们这个人已经变成了他的儿子，也就是他是我们的生命。那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一位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的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地上，他做了这些事情，他解决了人完全不能够解决的这个问题，看不见神的问题，罪的问题，还有撒旦掌权的问题。那这个大先知耶稣基督，我们看不见神，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让我们看到了神，他带着神的心意，带着神的话，然后上顺服神的旨意，上了十字架，解决了我们的罪的问题。我们的罪因着他全然可以得着洗净，然后我们今天也是靠着宝血，而且他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撒旦黑暗的权势，他在高高宝座上，他做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王，他显现就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所以我们这三个最根本的问题，借着大先知大祭司和大君王，让我们能够得到完全的解决，而且他住在我们里面，因此让我们这个人今天可以从全然在咒诅死在罪恶过犯跟神无份无关的光景当中，能够进入到神儿女这么尊贵荣耀的一个地位和身份，而且我们余下的年日就在这个的身份和应允的里面过，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一直在神给我们的应许里面一直活在以马内利神同在的光景，让我们可以靠着他一同的被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神不偏待任何一个人，他最公平最公义的，所以我们都来一起得着，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让我们真的这个一个一个的我们的孩子，然后我们的父母每一位都来承受这个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耶稣他的肉体来到地上，基督是在他的里面，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祭司是君王是先知，因为神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君尊的祭司就是我们有君王的身份， okay， 我们是祭司的身份，我们神说我们要羡慕先知讲道，那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去传扬福音， 那我们每一位都有责任要传福音，每一位都是那个传福音的那一位使者。所以那个先知讲到，也就是真理，我的生命的这个真理就传讲出去，让人得着最大的祝福，就是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传福音，一方面我们成为见证，一方面我们用口把它传讲的清楚，让人可以领受到，就跟我们一同的来蒙着这么大的祝福，就是永恒的祝福，基督的生命，建立基业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求神来祝福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也谢谢你当我们认识了这一切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在地就像在天一样的。主啊，因为你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你在我心中，主啊，让我们走到哪里去就把祝福福音带给人，让我们在活在家里的时候，你随时随地真的就是让我们看到，主啊，你在我们的家中做主掌权，你是那一位在我们的当在我们的家中是我们的祝福的源头。当我们来依靠你，让基督是我家之主的时候，主啊，这个家有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就是欢喜快乐的。因此黑暗的势力要除去，我们在你的面前要享受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在教会更是这样。当我们在这里，我们一直高举你，我们在这里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主啊，你说你就在我们的当中。因为我们真的是看到不是一个人得救，乃是这么多的人渴慕你，这么多的人在这里聚集，这么多的人要得着你自己真理的道，要得着你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更新变化我们的生命。每一次我们的聚集，我们进来和出去就是不一样了，你就更新变化我们了。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让我们真的每一个礼拜五在这里的聚集不是偶然的，每一次在这里进来的时候，我们的光景和出去的时候我们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主，每一次的聚集，主，你都让我们得着你更丰盛的生命，这是你的应许，你说你们要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啊，是的，你的生命这么的美好，我们里面何等的渴慕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就这样子按着我们心中所想要的得着给我们，让我们真实的在你的面前每一个时刻与你连接，得着你丰盛的生命。到最后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主啊，你说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管家，我们真的要与你一同坐席，我们真是你的心腹，是你来装扮我们，你来装扮天成教会的每一位。耶稣在我们的当中，你正在我们的当中行作奇事，主啊，你正在这个地方来雕削我们，我们就看到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是配得你自己的雕削的，是恶者不甘心要来毁坏我们，但是我们有你，因此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以后就显得比金金更宝贝，毁坏的金子更宝贝。主啊，我们是一群被你要试炼过的，这都是你给我们，让我们在其中更多的来看到你实在是又真又活复活的主，活在我们当中，活在我们心中，活在我们家中，而且你愿意遍地每一个地方福音都要达到那里，因为你实在爱每一个人，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主给我们这样的负担，也给我们这样子的能力，让我们得着你的心意，无论走到哪里，那和平福音的鞋给我们穿上，让我们成为传福音报喜信的，传福音要成为我们的体质。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传福音是我们生活的常态，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真是愿意把耶稣带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谢谢你，你要应允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接下来的几个月，主啊，我们要专心，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福音的传福音的事上能够专心，能够被你自己给操练，让我们真是能够成为你的精兵，抢夺灵魂，回到你的国度里面，回到你的家中，来跟我们一同享受父神给我们预备的一切的丰富祝福，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就在你的恩典里面继续的往前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我们看看这一个图表。我说过，这一个不是唯一的传福音的，传福音有好多的工具，有好多的说法，有好多的什么福音桥啊、福音思虑啊，很多的教材。那么今天用这一个，只是比如说是小龙他觉得他用的时候他很方便很实际，对吧？那么我相信我们中间好多，尤其姐妹会里面好几位姐妹也操练过我能不能我们现在用一点时间，我们来看看，如果你来讲，你觉得这里面有几个东西要用成我们自己，尤其我们跟福音朋友讲的时候，他可能不懂什么叫做什么大祭司啊，对不对？大先知啊，大君王。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图表当然你必须用很少的字把它写出来，然后这是给我们自己能够明白，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可是当我们跟福音朋友的时候讲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用这么深的字。如果用这么说深的字的时候，你又要来解释，要稍微用他懂的话来解释。不过基本上这是一个整个从福音，从你本来的光景一直到堕落了怎么样恢复，这是就是一个讲的一个福音的重点，好不好？他这里你看，他这里其实这里因为这个颜色淡掉了，所以我想刚刚小龙大概就没有太注意到这里。他这里讲到了这个人跟神本来没有间隔，后来有了间隔了以后，好像一条鸿沟了以后，人怎么样想从这边达到这边，从咒诅到祝福的时候，这里你注意到他这里他讲了，比如说用宗教的方法，用哲学的方法，用善行的方法等等，还有别的，可是就是没有办法，这是一个横向。可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基本上是人跟神是能够这样子通的一个关系，这里面都有蛮多的意思，你自己可以去体验发挥，好吧？我想现在我用一点时间来看看，我希望中间有几位能不能讲过的人，其他讲过你能不能也来补充一下，就说这里面哪一块你能够把它解释，用你的经历能够体会，能够把它解释再加强一下，好吧？有没有谁在这个图表你曾经也用过，比如平真，你觉得如果你就拿一点来讲好了，就这几个块，你觉得哪一块你可以加一点补充的，或者你觉得用你的不同的说法，有没有试试看？
虽然我用过这个很多，虽然我也上过很多，可是我在觉得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比较提醒的就是说，我们要会看人家的问题在哪里。就是如果他今天也很有钱，家庭也很和睦，儿女也很好，这时候你要用什么点跟他去传福音？你看得出来我们生命中还有什么咒诅的地方吗？如果有个人真的，但是他家庭生活也很好，他事业也很成功，他儿女也很孝顺，
灵里头，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隐藏我们的问题，所以呢，最重要的是你会挑战他一个有没有永恒的永生，灵里的问题，那是灵里的问题。通常我们会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外面看起来都有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落在一个咒诅下面。那个这个最大咒诅是什么？ 其实我们都没有永恒的盼望，那是永生很大灵里一个很大的问题。灵里的不平安是我想是需要我们自己比较敏锐去谈的一个永恒的问题，审判的问题，将来怎么面对。在人看来很好的时候，其实有没有里面有没有不平安，有没有内心的挣扎。
好，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来信耶稣是因着他的儿女的问题，很多人他们搞不定，他们对着儿女，他们发现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子来带领孩子，所以后代还有夫妻关系的问题。
我想平真跟小王现在提的很重要这一点，其实我们在用这个就是让人觉得他需要福音的时候，你把他的现况你敏感的指出来，说你看看你现在是不是有体验这一类的问题的话，他最有感同身受。然后当我们讲这一边的时候，比如同在引导应允，我说这些字没办法，我们只能用圣经很简单的字，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跟人家讲的时候什么叫同在，他跟什么叫应允。他就说啊，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曾经为了这一件事情好像很犹豫或者怎么样的，那么或者我有很多的痛苦，那么后来我信了主以后，我的见证是怎么样怎么样，那神垂听了我的祷告或者什么，那这一类的用这样的话就让他体验到原来福音有这样的一个果效。我想这个是每一个人可以活用。
但我觉得在这段福音中间，对不起，很大的一个需要扛病是别人的，是神的观念。今天对基督徒来讲，这个小王就半个小时多，他我看他半个小时多点就讲完。其实你去对慕道友谈的时候，光是那个神的观念就要花你蛮多的功夫。所以我是鼓励大家，下礼拜开始与慧姐妹来讲，怎么样跟人谈到什么，我们需要来听。因为你会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尤其在信主久了，我们觉得说有神是自然的事情嘛，我们就忘了你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怎么在challenge那些基督徒跟人家辩论。
我想这个图片给我对我最大的帮助哈是什么，他是认识我自己是谁，是认识人，是真实的人是谁。这是这个把整个整合起来，让我里面传福音的时候我很有确据很把握，不是在讲一些片片枝枝节节的一些，而是整体的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我是自从这个东西进来以后我开始可以传福音。以前他们教我传福音就是被我，其实高中的时候我就跑到院那个，就是我们就有训练传福音，那传福音他就说你要拿着小册子到这个公园里面，我们就是一群人跑到公园里面去跟人家讲小册读小册 OK， 那时候就是做这些事。可是我有那些活动我自己里面却没有拿内力啊。
对，
福音思虑或者
对，就是小册子，然后叫你背一下背一些经文，就说哦，你有没有你死的时候，我们也讲了死的时候你有确据你会到天堂去吗，这些训练。可是真实让我里面有力量我非常清楚的时候是这个图，我认识了我是谁，神的整个计划在人类里面的计划，我生命的计划，而且我确认了这一些东西，确认了这一些同在。最重要的是同在，以前我不会感受到哦，现在神就同在，我不会的。所以你知道神同在，随时随地你转向神，神就同在，你的力量就来了。所以那个时候神其实就可以给我们智慧能力引导，让我们可以能够来面对各样的环境。所以这个不是这个只是一个整个蓝图，生命的蓝图在我的里面装备我成为我的根基，然后你在面对各样的问题的，在你要 approach 别人的时候，要传福音的时候，那时候就圣灵在带领，那时候你有什么东西神要给你叫借着你讲出来，你才可以讲出来。这样我说这个是一个 foundation。
现在我问一个问题，看大家中间有没有谁能够来试着解释，当我们讲到神跟人中间分开的时候，我们说有一个咒诅在这边， 如果用我礼拜天的讲到我用这一类这也类似这个图表的时候，我说这一边是在什么，在亚当里，对不对？这所承受了。那么等到我们跟神恢复了关系以后，这边叫做在基督里。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这个问题，你是不是在基督里就不会在亚当里了？的意思就是你今天已经在基督里，你就没有这些东西这些问题。
你不在基督里就会有。
如果说我今天是得救的人，我今天已经是基督徒了，那我们说哦，我今天得救了，是不是这样？在基督里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得救了，我今天是受洗了，我信主了，那我今天就是在基督里，这是第一个问题。或者说你没有信主的人，你就是在亚当里
啊，那是确定的
啊。OK， 另外第二个问题，你没有信耶稣的人，你是在亚当里，是确定的。那信耶稣的人，是不是就一定是在基督里？
没有，不一定。
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
他可能还在旷野漂流，
你的心
还在埋怨，
你没有转向，你没有过了
那个红海，而没有在。
至少这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摸到这个方向。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罗马书慢慢要讲到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就说我真是苦啊，我今天为什么要这样，我已经在基督里了，我为什么还是苦啊。所以你发现，所以我们现在再回来定义，在亚当里，就亚当是个人，所以当我们说在亚当里，是说我们在亚当那个罪的捆绑，那个咒诅他领受的里面。当我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没有因信称义之前，被神算为，对吧？我一定是在亚当里，我就跟基督没有份。所以，这是我们确定。那么，我们今天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可是，我们这个人的里面仍然，因为你如果看我们上次讲了，我们讲了两三个几个月的这个。在磐石之上，我们曾经有一位是哪一位讲到称义的那个观念的时候，就是说称义，我们一再讲的就是称义成圣得荣耀，这个是罗马书六七八章三纲里面要讲的重点。这三个东西是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被称义的时候，这三个属灵里面的祝福或什么属灵里面的命运就已经有了。就像一个 baby 生出来的时候，你就已经是儿子，你就是女儿，你就是要承受产业，你就有了。可是你什么时候可以经历实际得到这些，是你一生一直一直长大，一直一直长大。所以我们今天虽然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被迁到爱子的国度，我们有了这个客观的这个事实，这个真理的，可是我们在经历里面，我们仍然有时候会又落在这里面，因为你什么时候不靠着圣灵，你什么时候又做肉体，所以你就会在这里面徘徊。所以这个就可以明白说这个东西，这我们信，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完全生命被神拯救了以后，我们是有这些是等着我们去经历的。可是你今天可能有时候你什么时候又转向那边的时候，你这边又就觉得不实际了。所以当这样的，我们对这个图表你就能够明白。所以不是说你信耶稣了以后你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会的。那你什么时候再回来，你又必须常常，罗马书十二章说你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你要查验，你要常常查验这些东西的在你生命中生活中的存在。好，有没有人在对这个图表，你对哪一个部分你希望能够再有点？
我是来，就今天师母讲的非常有道理，一个基本的图形都出来了。金凯弟兄有把这个跟这个的关系都讲清楚，但是有一点，我们对人传福音的时候，这里面有一点要搅和乱。但是第一点很重要的，我们是受圣灵的引领。就像我们得救的时候，人传传福音的时候，知不知道在基督里有这么多问题啊？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不要在这里 讲的这种你身心灵到基督徒还会有问题，那人家说我心上干了。但奇怪的，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呢，哎，你到哪一步他给你什么呀？你到哪一步？从我们的经历来看，我们圣灵给我们的呢，圣灵很奇怪的，你到哪里才知道后面步，不是叫你跳步的，这是很重要的一步。所以今天弟兄讲到这里，讲到这里，所以我们今天不能说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有新圣灵的问题，你生病一定有问题，这个不好，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基督里有主的保证，所以这跟这个地方就不一样。其实你睡不着觉，他保证你会驱逐这些东西，因为你在主的里面，这很重要。在这个里边，我觉得这一段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神造人，对传福音的时候啊，这是一个难关，到底是猴子变来的啊，还是神造的？所以你要讲故事一样讲给他听，听了以后，这里边就当初神造人的时候有生命能力祝福全都有的，因为亚当犯了罪，受撒旦的魔鬼的欺骗，蛇的欺骗，然后夏娃就变，神说所有灵的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这分别善果子是不能吃，吃的时候必定死。但是到了蛇的时候，他说不一定死。那么碰到亚华的夏娃的话呢，他免得一死。所以三句话，你看人的体会、蛇的阴谋跟神的话都不一样。这就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叫人我今天认识问题是不是全面，就在这个世界里面会受魔鬼的欺骗，在世界里你认为是对的，就跟神还差一段。这个时候就一个根本问题到这里来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在这里的话就要区分这里的问题，那么这样的讲呢，可能人家接受的时候不容易产生问题。
好，谢谢。我想这个图表或者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哈。我想今天刚刚那个 Peter 走了是吧？我本来想等一下介绍他们可能要说，那这一位那个张宁，你介绍一下那个。